撒種其實撒在新的土壤上，因為舊的土壤上會容易見到收成呢？施愛在新的關係上，因為在舊的關係上會容易見到果效呢？可能兩者都有它困難和容易的地方。我們廣東話有一句俗語，收田沒人耕，耕開就有人賺。這句說話某程度上都反映人有時都會捨難取易，或者我們會計算一下成本效益才去做事，除非有即時的果效，如果不是呢就無謂白費功夫了。但是應用在福音的工作上，一個撒種者究竟是否應該用這樣的態度呢？或者在不久之前，大家都記得邊爐傳道跟我們曾經提過保羅的徒，用他那一種很傳神的說法，的而且確保羅的徒是逃避的徒，是逃跑的徒。沒錯，真的，保羅在使徒行傳是不斷的徒。但是同時呢，今天我們不可以忽略的就是，其實保羅都不斷有重訪。重訪的意思就是說，他由一個地方會離開去另一個地方，但是他會回到那個地方 revisit。 今天我們就是透過保羅這一份堅持，去到提醒我們做福音工作的時候，不要只是掛著撒種的工作而忘記了栽培或者收割的重要。其實栽培和收割比起單單撒種要付上的代價是更加重。在我們反思這份撒種者的愛意先，我想跟大家一起做一個祈禱。親愛天父，當我們投入在撒種者這個角色，或者踏上這個旅程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明白你有多咁愛我們。你是如此的辛苦，感激你能够对我们不离不弃，牺牲忍耐，逐步的引领我们归入基督，并且去细想福音那个甘甜。当我们今天去到思想圣经的话的时候，求你挑旺众圣徒的心，让我们甘心牺牲，全心去忍耐，成全这个福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門。保羅被稱為外邦人的使徒，是因為他不斷去到開發一些福音的地方，同時也將福音帶給外邦人。但是當他每去到一個新的領土的時候，他總是會去同一個地方傳道，知不知道哪裡？聖經常常都記載保羅進入會堂，或者有些地方寫得很清楚是猶太人的會堂，即是我們今天的教會。保羅去到會堂會見到什麼人呢？當然是猶太人啦。等於我們今天去到教會，就算我們去不同的國家進入教會的時候，我們必定會期望我們會見到基督徒。但是在聖經裡面怎樣記載保羅和猶太會堂那些的互動情況呢？怎樣記載保羅和那些猶太人的關係呢？由十三章開始，《使徒行傳》就記載保羅的事蹟了。在十三章的時候，保羅去到安提柯，他就進入了會堂。他由聖經的起頭開始就去講，講到去耶穌基督的事，主要就是想說服人去到相信耶穌基督就是舊約所預言的一位尼賽亞。結果是怎樣呢？很多的猶太人和外邦人都信主，但是同時聖經說有很多的猶太人因為嫉妒，於是就挑唆權貴迫害保羅，還將他趕了出會堂，其實是趕出境的。然後再去到十四章的時候，保羅就走了去以哥念了。同樣保羅進入猶太人的會堂講道，又是有很多的猶太人和外邦人都信主，但是 聖經話嗰啲不順從嘅猶太人咧，煽動外邦人用石頭嚟到打保羅。然後再去到十七章嘅時候，保羅去咗帖撒羅尼加，同樣佢又進入猶太人嘅會堂嗰度辯道。有好多猶太人同外邦人都信主，但係聖經又記載咧，嗰啲不信嘅猶太人心裏就嫉妒，於是乎就煽動全城咧引起騷動。我代入翻保羅嘅處境，係如果我喺眾主堂講完道之後，唔好話你哋趕我出會堂或者趕我出境。如果有些人挑唆長老或者為聖，覺得鄺姑娘講的啲嘢有啲問題，不如咧減少啲佢講嘅次數啦。我都覺得好挫敗。唔好話咧，你哋會用石頭掟我。如果我陣間行出呢條路嘅時候咧，你瞄下我或者同我白眼，我都覺得哇，乜教會啲弟兄姊妹咁唔尊重嘅。不要說你們會搞到全城騷動，就算你們當中有一些小圈子在背後說一下我閒話，我都覺得哇，什麼教會的弟兄姊妹這麼不友善的這樣。保羅就是面對著這樣的處境，而且他每去到一個新的地方，當地的猶太弟兄，即是他自己那些的弟兄姊妹都會迫害他，這個處境是不斷地重複。身為一個外邦人的使徒，其實保羅絕對可以選擇避開會堂，不要找那些猶太信徒。他每去到一個新的地方，他可以另起爐灶，他這麼有領袖的魅力，他絕對可以一手一腳地建立一個新的堂會，叫做保羅堂就行了。其實他這樣去到鞏固自己的勢力，來到做福音的工作，不是更加具有成本效益嗎？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使徒行傳》第28章的時候，記載保羅去到羅馬的地方，為了要上訴凱撒。正如他所說，其實他這樣做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不是他自己那些猶太的弟兄對他趕盡殺絕的話，其實他不需要走到這一步的。而且咧，喺佢嚟到羅馬之前，係27章記錄咧，佢咧坐船係坐咗幾個月嚇，即係嘅行程裏邊咧，其實佢都經歷過死過翻生嘅經歷。而家嚟到羅馬，其實係佢宣教旅程嘅最後一站，亦都好可能咧係佢人生之中嘅最後一站，因為佢嚟呢度嘅目的就係等候受審啊嘛。而且個事實就係佢知道咧啲猶太領袖咧係唔會放過佢嘅，正所謂嚇見個鬼都怕黑啦。我哋喺創傷之後，好大創傷啊！頭先講嗰啲係嘛，好大嘅創傷都應該會有陰影啦。其實而家執翻條命嚟到羅馬，保羅個腦裏邊諗啲乜？佢梗係想將福音傳到地極啦。當時嘅人嚇覺得地極喺邊度咧？就係、是歐洲，即是西班牙、羅馬這些地方，就是他來到了。其實他應該很努力地捉緊最後的機會去到傳福音，但是其實講回保羅的逃，他要逃些什麼呢？最重要就是避開那些猶太人，避開那些猶太會堂。那猶太會堂他不能去的，因為他當時已經是坐監，不過他都有自由，在一間屋裡面有個兵咧係睇住佢嚇，佢仲可以請人翻嚟添。聖經點樣記載保羅嗰陣時做乜咧？佢話佢安頓喺羅馬之後三天啫，佢就請翻當地嘅猶太領袖，同往常一樣咧，天天開放咁樣同佢哋傳講福音。保羅係咪傻傻地嘅咧？作者路加好概括咁樣記述嚇。當時猶太人的一貫反應就是有的信，有的不信，他們彼此不合就分散了。你說保羅是否真的 IQ 零蛋的呢？還是他已經置身死於道外？沒錯，保羅是會逃避，逃避什麼？逃避危難。保羅是會逃避迫害，但是他從來沒有逃避過他的弟兄，從來沒有逃避過他所屬的那個屬靈群體。 縱使呢啲人同埋呢個群體係會對佢嘅性命帶嚟威脅，保羅同時亦都置尊嚴同埋得失於度外。佢咁樣去到行道咧，的確係一種長期嘅忍辱嚟嘅。究竟保羅為咗啲乜嘢要咁樣去到虛己咧？好明顯，保羅同猶太人嘅分別咧，就係咧佢哋係出自同一嘅根嘅，但係卻冇結出同一樣嘅果。猶太人所信嘅信仰係建基喺律法上邊，但係保羅要傳嘅信仰咧係建基喺恩典之上。如果我哋用現代嘅術語嚟講咧，保羅親眼見到佢自己嘅弟兄收咗一個咧爛尾嘅福音。或者咧，佢親眼見到自己嘅弟兄喺福音上咧食緊白果，以致到咧佢肯不惜一切咁樣去到顧念佢哋。今日我哋同我哋嘅弟兄或者姊妹，或者我哋嘅屬靈群體，或者我哋嘅群體，有冇類似嘅分歧咧？或者我哋今日都唔會喺律法同恩典嘅看法上面咧有分歧，但是難免我們都會在怎樣活出福音，怎樣活出愛的看法上面可能有出入，以致到可能我們當中都會出現一些情況，就是我們的根本來是想去愛的，但是我們的果呢可能未必去到恨，但是可能有些厭，或者愛得不夠真，愛得不夠深，又或者我哋嘅根咧，本来系想合噶，但系我哋嘅果咧又想分，又或者保持一啲嘅距离。总言之，就系合得唔舒服。喺咁嘅情况底下，其实我哋系咪有必要翻翻去嗰个有根冇果嘅地方，继续努力一下福音工作咧？使徒行傳留下俾我哋嘅信息，或者保羅留俾我哋嘅見證，已經同我哋説明咗呢個係必須嘅。當然呢個唔係一個捨難取易嘅做法，亦都唔係一種要計算成本效益嘅做法。咁究竟為咗啲乜嘢原因，我哋要咁不計成本，要咁迎難而上呢？原因只有一個，就係成全福音，或者我用另一個講法，就是我們需要栽培福音去結出那個果子。這裡說的不是永生的那個果子，因為要付上代價讓人得到永生的果子，我們的代價是很輕的，我們只是要忠心地傳就可以。那個代價是主耶穌做了，他已經很大的代價去到擺上了。但是今天我想講的個重點，就是提醒信徒是必須要付，但是我們很多時候都容易逃避了的一些代價。保羅的見證提醒我們，有很多福音未得之民或者未得之地，是需要我們不斷去重訪 revisit 的，是要我們不斷地付上代價為這些人或者群體。這些人或者群體本來是跟我們有同一個根的，但是卻不能夠跟我們承受同一個果子。弟兄姊妹，我都邀請你去到想想，究竟哪裡是你的猶太會堂呢？在你身邊誰是那些猶太人呢？說的當然不是那些跟你能夠同聲同氣的老友，也不是那些可以圍爐取暖的群組。猶太人或者猶太會堂代表的，就是那些本來跟你追求同一個信念的，但是卻不能夠跟你實現這個信念出來的人。例如是你的配偶，本來大家都是想著一生一世彼此愛護，但是常常都會有一些失落了的愛。例如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父母、仔女， 或者是你的兄弟姊妹，本来大家都是有同一个信念，就是相亲相爱，我们都要追求家庭和谐，但是有些时候会烂尾。又例如是你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本来我们都是想彼此包容互相建立，但是有时又不奋起做不到的。又例如是我们的教会，本来我们都很想追求合一，有美好的见证，但无奈的就是往往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很容易会出现彼此不合，甚至乎可能发展出彼此攻击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究竟我们还有没有福音呢？我们还可不可以结出福音的果子呢？唯有信徒肯为福音的缘故付上代价。但是这个真的很难，难是难在什么呢？难就是难在人会逃的，人都会逃的。有时我听到一些未信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很可惜的。他们讲到为什么他们不肯信耶稣，就是因为基督徒做得不好。其实他们自己都很想追求有好的核心价值，或者他们都 很想要我们信仰里面一些仁爱、公义、和平等等那么美好的果子的福音。但是就是因为见到人家做不到的时候，连自己都放弃了，不尝试去到追求，这样的途是不是来得太容易呢？同样我有时听到弟兄姊妹的讲法，我都觉得是有点可惜的。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不肯侍奉呢？是因为我不想见到教会里面，或者我不想在教会里面都面对冲突。言下之意呢，其实大家都不想教会出现冲突的，不过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大家保持距离，去到逃避了冲突。那个代价是什么？这样付上的代价就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真实的亲密关系。换句话说，其实是不肯付上真正的代价。保罗的见证给我们很好的学习，就是当别人敌挡自己的一番好意的时候，可以向对方做些什么呢？在前少少的经文，他讲到保罗说他会躲下脚上的尘土。这个片语当然是带着犹太文化的背景，但是应用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保罗会选择跟他划清界线。意思是什么呢？閣下你自己的选择，閣下去治理，但是同时呢，我会跟你厘清个责任，因为我已经尽上了自己的努力了，照做，但是不理他的选择是怎样，然后呢，我就可以问心无愧，从心的出发。意思就是说呢，我不会放弃去做，我怎样都会做，但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这个呢是对被拒者的福音，提醒我们不需要灰心，不需要放弃，我们可以继续去到做福音的工作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保罗这个重访失落关系的见证，都提醒我们，我们都需要为别人去到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怎样做呢？《使徒行传》的结局，有些学者就说它是一种留白的结局。意思就是作者路加没有很清楚地交代到保罗的下场，不过它是偏向正面地去到记述保罗随着圣灵的带领完成了福音的托付，就是 将福音带到地极。而那个留白位就是留给各位的读者，即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怎样去到选择，怎样继续靠着圣灵将福音传到地极呢？地极不单只是说你宣教去到很远的地方，地极呢就是那些很难去到的地方，可能是很近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肯碰的一些地方。作者路加在这里也都记述了保罗引述 一段的聖經來到鼓勵讀者。聖經是出自以賽亞書，當年聖靈藉著以賽亞，路加是特意去到提出聖靈藉著以賽亞去到提醒當年的門徒，今天呢聖靈亦都藉著保羅來到提醒我們。第二十七節，請弟兄姊妹幫我讀出來。因為這百姓的心麻木，他意思咧講緊咧，當人心麻木嘅時候會點啊？塞住耳仔，閉住眼睛，為嘅就係咧要逃避睇見，逃避聽見，因為佢驚自己嘅心回轉過嚟啊。所以呢個係一種乜嘢嘅境況咧？其實咪就係扮瞓覺咯。佢咪真係瞓咗噶？當人靈性麻木的時候，他會扮睡覺，你想叫醒他嗎？很難的。但是其實他不是聽不到，他不是看不到，他只是選擇就是不接受咯。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怎麼做呢？請大家幫我讀。所以已經是什麼意思呢？已經就是說，只要你和我肯傳的話，其實福音傳了的了，接不接受是對方的選擇。誰去做這個轉化醫治的工作呢？是聖靈自己去做。作為撒種者，我們只管傳著愛心、信心、忠心，為福音繼續效力，然後期待所撒的果子去到結果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在你的處境裏面，你有沒有想起一些人或者群體是需要你去付上福音的代價，以致到結出果子呢？在完結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片段。我曾經都是一個辛苦的媽媽，所以我在街上我特別會留意一些辛苦媽媽的表現。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位辛苦的媽媽，她表現得十分之暴躁，簡直就是無理取鬧。站在她身邊的仔仔，我想大概十歲樓上下，她表現得很乖，十分的忍耐。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很相信這個媽媽當時是將她自己的憤怒和痛苦投射在她的仔兒上。當這位媽媽的情緒一直升溫的時候，她甚至乎有點失控，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巴掌就刮了她的兒子那裡。當我看著這個情況的時候，我的情緒都開始升溫，我想像我很想走回去刮她一巴我很想告訴她，其實問題不是在她兒子那裡，她是無辜的。那我當然沒有這樣做啦。而這個兒子呢，默默地在那裡忍受一切的羞辱，好像他在默默地承擔著他媽媽的痛苦一樣。最後這個媽媽呢自己都覺得無地自容，接著就跑走了。他這個兒子看到媽媽走，他就一路跟著在後面那裡追。其實在這個時候，我又很想走上前捉住兒子跟他說，你媽媽這麼壞，你不要追她了。但是我當然不可以這樣做啦。我當然明白，這麼小的一個片段，我們很難落一些評論。我也不覺得我們做基督徒要好像這個兒子那樣挨打才叫做好，不是，我意思不是這樣。但是很深刻的放在我裡面的是這一位這個兒子那一種默默的承受，尤其是在他媽媽心靈麻木的時候，塞住耳朵，閉上眼睛，其實他什麼都聽不入的時候，這個兒子那一份在沉默之中的忍耐，在痛苦之中的同在，讓我看到他承擔了當事人的悖逆。 佢分擔咗當事人嘅痛楚，佢對媽媽嘅追隨咧，充分咁樣顯露咗佢哋嗰一種本是同根深嘅狀態。弟兄姊妹，喺你嘅處境裏邊，有冇一啲本是同根深，卻不能夠一同承受果子嘅關係咧？你願意為對方，或者你願意為呢個群體送上一份撒種者嘅愛嗎？求主幫助你同我。